我们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末世的信徒。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Alright，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念。这里说第九节，羊羔揭开了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的有为了神的道并且为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第十节，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要安息一会儿，等到那些与他们同作仆人和弟兄像他们一样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好，我们这时候先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怜悯充满恩典的上帝，特别你眷顾新加坡，让我们这一次大选也能够在平安的日子顺利的度过。我们感谢主，你已经拣选了你的政府在新加坡管理我们。我们相信过去你如何眷顾新加坡，你必然还会继续的引导新加坡。我们为过去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自由的传讲你的信息，并且能够在这里在教会里面能一同的来领受成长，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主，你也保守我们，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关心人民的政府。主，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再次把这次的大选的结果完完全全的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你也借着这样一个恩典，借着你这样所设立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在这末世做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教会跟信徒。愿主你预备，愿主你苏醒我们的灵魂，愿主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愿主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这里录音录影的，或者是在教会或在其他地方来听到你这篇信息的，主你都预备我们，苏醒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主，愿主你看顾，你必然会看顾你自己的子民，你所拣选的绝对没有一个会失落。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重新的温习一下在启示录里面的七个循环当中，七个循环的意象里面，它有一个主题会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我们要记住，每次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从第一章也读到最后一章，这个主题会不断的出现。首先它会告诉我们，信徒在苦难的日子，艰难的日子是必然的。 Alright， 它这个不但信徒跟教会会面对苦难，还有面对艰难的日子，而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加增。然后然而我们这个主题里面也告诉我们，来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够战胜魔鬼，还有抵挡神的势力。 Alright， 抵挡神的势力。还有这主题也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在启示录里头，在这末世里面 会不断的给这些不信的人、骄傲的人、抵挡的人带来警告，甚至无论是在今生或者在是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日子，上帝还有耶稣基督一定会给他们审判，无论是今生或者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这个主题也告诉我们，如今在末世受苦的信徒跟教会，将来会与神在新天新地永永远远。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好，这个主题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最近我在跟我的家里的一个姐夫，我们在谈启示录，当中我们谈到如今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末世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来预备这个自己走过这个末世的日子。然而我告诉他说，启示录会让我们看到这些主题，教会跟信徒必然会受苦，面对艰难的日子，并且会加增。而我姐夫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上帝要在让信徒跟教会经历这些艰难的日子，为什么上帝要让教会跟信徒在这末世经历这样的日子。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有两个重点。第一，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不是神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些事情乃是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不是神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我们也要注意信徒或者教会受苦不是新鲜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打从亚当夏娃犯罪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这里讲到你的后裔的意思指谁？撒旦还有他的使者还有那些抵挡神的人。所以这些势力会跟耶稣基督还有所以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信徒征战。Alright?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早就已经从伊甸园开始了。所以信徒们，我们如今是活在末世，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这是一个末世的日子。所以末世，我再重复，不是指将来，末世如今我们已经活在末世的时候了，而这个世界一定是恨恶耶稣基督还有所有属于他的教会，而同时他也会继续的击打教会还有耶稣基督的信徒。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末世的信徒还有教会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如何胜过罪，如何胜过死亡，如何胜过撒旦的这个力量来不断的得胜。我再重复，你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借着耶稣他如何胜过罪，如何胜过死亡，如何胜过撒旦来得胜。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因此我们要带着信心仰望耶稣基督的心的来打这个胜战。而耶稣基督是如何 预备他的门徒来做这个世界末世的门徒或者是信徒呢？我再重复，耶稣基督是如何预备他的门徒做一个在这世界人所恨恶的一个末世的信徒或者门徒呢？那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福音15章18节这里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而讲这句话之前17节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哦，原来主耶稣基督他是要他的门徒，也包括今天末世的信徒、末世的教会彼此相爱，借此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末世的信徒，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的来征战。信徒该如何彼此相爱呢？难道主耶稣基督是在告诉这些门徒或者今天的教会，彼此相爱是就是告诉你跟我，我们来彼此的照顾吗？难道主耶稣基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或今天的教会，彼此相爱是就是彼此接纳我们的软弱吗？其实彼此相爱这句话里面，耶稣基督其实也是在告诉他的门徒还有今天末世的信徒跟教会，在面对这世界的邪恶的攻击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彼此扶持，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我们该如何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同时我们这些人看得见的信徒、看得见的教会如何共同做一个末世的信徒。然而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一个门徒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就能够和你做末世的信徒呢？我再问，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徒就能够和你一同做末世的信徒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我们有几个，在彼此相爱的对象里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功课，他们是如何彼此相爱。首先，这些人，他们是有共同的心志，这些人彼此相爱的对象是必须有共同的心志，就是如何把自己献上为祭。第二，这些门徒，耶稣基督所设立的门徒，他们是有共同信仰付上的一个代价，也就是说，这些信徒们、门徒们，他们愿意为了见证神，还有见证他的道的缘故而被杀，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付上的代价。第三，彼此相爱的对象里头，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是如何的等候，等候神，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神如何的来预备或者装备。最后，同一群的门徒，他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后，他们是如何共同的来领受上帝的赏赐。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些重点，而接着这样的一个重点来提醒我们该如何在这末世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共同的心志献上为祭。第六章第九节这里说，羊羔揭开了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了上帝的道并且为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好，首先我们来看 一个重点，这里讲到说祭坛底下，什么叫做祭坛底下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意思是，它乃是指被杀的信徒的罪得以洗净，被杀的信徒的罪得以洗净。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因为在旧约，我们每次看到有祭坛献祭献上祭物的血的时候，在旧约由于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第一次还没来，所以旧约里面的祭坛的动物所流的血乃是指向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要流的血，而这是象征，象征什么呢？它乃是象征耶稣基督救赎的血的意思。因此这些信徒他们在这个救赎，他们是活在一个救赎的一个地方，就是如今在天上救赎的一个地方，他们的罪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所以因此这些人如今在天上或者是乐园，他们是绝对安全也是绝对喜悦的。当然这个意思，这一层面的意思大多数的信徒应该不难了解也不难的来接受。但是祭坛底下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那是说信徒必须献上生命给上帝。因为在旧约里面，每次我们看到当他们把公牛给的血杀，公牛给杀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祭坛上的四个角，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其余的血倒在祭坛的角前。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血，每一次我们看到有血的时候，它是代表生命，也就是说象征信这些殉道者或者这些信徒的灵魂的意思。然后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看到他们的死，这些信徒们被杀的信徒们的死乃是在祭坛上面，乃是一个象征一个祭物献上给神的一个祭的意思。这样的人，这些信徒把生命献给神，把一生被神所使用，乃是提醒今天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所使用，作为祭的意思。所以在祭坛底下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些被杀的信徒，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罪已经洗净了。第二，他们也一生里头也献上生命给神，被神所大大使用。然而信徒们，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他们只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他们的罪，然而他们却永远没有想到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尤其是在末世的日子，必须把自己的生命献为祭给神所使用。难怪很多信徒是活在自我，活在自满，并且更爱这世界的一个阶段里头。然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第二个意思的时候，信徒献上生命给神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害怕。我们以为说，难道神是要每个基督徒都要为主殉道吗？所以有一些人会感到害怕。然而我要告诉你，不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为神殉道的，因为神只是把这样一个特别的这个荣耀预备给一些信徒，尤其是活在那些 面对异教徒杀害基督徒的国家的那些信徒的。所以这句话，献上生命给神这句话，如何应用在活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活在那些平安的日子又自由敬拜的国家的信徒呢？我们该如何看这句话，献上自己为祭给神这句话呢？首先我们来看这句话，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奉第二节，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如今我们活在一个自由平安的国家，我们该如何献上自己为祭呢？这里有三点。第一，他告诉你，你这个祭必须是远离罪的祭，远离罪的祭。这句话怎么讲呢？你这里说，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做上帝悦纳的活祭。哦，远离罪，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当我们这些信徒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永远都是以为身体，自己的身体是自己掌管的。既然我们是身体的主人，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开心就好，不断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永远就是我们今生的一个焦点。无论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说，别人如何的有感受，我们都不管。所以这个乃是我们不认识神以前一个很自我的信念，我们就是如此的来看待我们的身体。然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旦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首先必须这样的一个信徒必须明白，他所领受的救恩乃是一个丰丰富富的救恩，是一个如何领到一个不配领受这样丰富救恩的罪人的身上。若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样的，一旦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丰富，这样的人也必然也会明白，他的身体如今不再属于自己，他的身体如今乃是上帝的殿，有圣灵内住的殿。因此任何这样的信徒，如果他自意故意的去犯罪，基本上他是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成为了撒旦不信的人还有罪的帮凶。我再说，当一个信徒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有圣灵内住的身体的时候，如果他故意的不断的继续犯罪，他基本上已经变成了撒旦不信的人还有罪的帮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乃首先我们要知道，乃是撒旦不信的人还有世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些都是凶手。所以因此我们如果故意犯罪，我们就是帮凶。所以信徒们， 如果你要把自己献上为祭被神所使用，首先你一定要远离罪，你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活祭。第二，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必须是一个成圣的祭。为什么说成圣的祭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哦，这里有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第一个原因，那是让我们知道，一旦我们越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越明白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当我们越明白这上帝的话语，我们也能够看清楚这世界的败坏。所以我要问你，你是否曾经也会鼓励你的孩子去向一位比他更坏更邪恶的孩子学习并且生活在一起呢？一定不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模仿这个邪恶的败坏的时代呢？所以因此我们必须每天做一件事情，更加认识上帝的话，我们才不会模仿这个时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祭呢？不要模仿这时代的第二个原因，这里说心意要更新，并且要被改变。因为这世界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真的很快就会过去，不是吗？我们如今已经走过了2020年的六个月，印象中，我们最后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也不过是在农历新年以后的事情。然而今天我们看这世界，这世界已经在疫情中瘫痪下来，而这样的事是以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因此我问你们，为何你还要贪恋这世界？为何你还要模仿这个世界，一个要很快就过去的世界呢？所以你必须借着心意更新，借着上帝的话语心意更新，借着圣灵的改变使你改变过来，以备你效法耶稣基督，使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唯有这样的生命，上帝才会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入那永恒的时代里头。我们必须天天与神亲近，蒙神上帝的话语还有圣灵的改变。因为在那个地方，永恒的地方，只有为谁所预备的呢？只为那些属于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有联合的生命的信徒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只为那些拥有和耶稣基督有同样的心思意念的信徒所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是那位更亲近神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徒呢？这就是成圣的祭。第三，我们要注意，我们也必须是顺服神的旨意的祭。因为在这里第二节也给我们看到，使你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蒙他所悦纳的和完全的事。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呢？因为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唯有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还有人的心是如多么的险恶。唯有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才会察觉到原来我们这些人已经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做了许许多多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事情。唯有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查验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发现原来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如此的活，并且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是对还有错的事情。因此在祭坛底下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末世的信徒，不但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得以所洗净而得以赦免，他也提醒我们，在上帝所赐下的存活的日子，我们必须献上自己作为上帝所喜悦的活祭，远离罪，每天成圣，并且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一个祭。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末世的信徒，你们愿意彼此相爱吗？若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是否也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有共同的心智呢？并为愿意摆上为自己为祭给神所使用呢？所以信徒们，你们要问自己，当你们要寻找彼此相爱的信徒的时候，你们是寻找怎么样的一个对象？你们在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又是怎么样的朋友？你们和你陪伴的配偶是否和你同心呢？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去的教会是否也是一个有这样跟你分享共同心智的教会呢？如果没有的话，你们要特别的回到上帝面前，再次的悔改。第二，我们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彼此相爱的生命里面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付上共同的信仰的一个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愿意为了上帝的道，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杀。所以第九节给我们看到，这里祭坛底下有为了上帝的道，并且为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这里是提到这一群的信徒，或者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门徒，他们为了宣讲上帝的道，高举上帝的道，并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虽然是活在一个平安、自由、敬拜神的一个国家，然而在这里有两点我们必须记住。记住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记住为什么这些门徒被杀，他们是为了宣讲上帝的道，并且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是他的原因。好了，这是信仰的代价。第二，这里也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才算是为主受苦。我再重复，这里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才算是为主受苦或者是受害，这就是信仰的代价。为什么我也必须把这两点带出来呢？因为今天的信徒，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明白，也不知道，也选择忽略为神付上 信仰的代价。在7月9号 Facebook 有这样的一个短文，这里是谈到一个题目，很精彩的题目，是谈到末世的记号 A sign of the times。 末世的记号，他说其中一个记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逼迫来到教会的时候，不只是外面来的逼迫，而逼迫也可以是从教会里面而产生的。哦，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原来他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许许多多在美国的教会跟信徒，他们的神学基础是很虚弱的，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是要为信仰付上代价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要宣讲跟随耶稣是要背十字架的信息。因为今天在美国已经许许多多的信徒是不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需要背十字架的代价的。这是第一种的信徒。第二种的信徒是怎么样的信徒呢？他们有听过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这句话，然而他们给为主受苦定下另外一种的定义，是跟我们今天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所讲的定义付上信仰的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定义。他们怎么看为主付上信仰的代价呢？首先他们说，如果我在公司里面我工作了这么辛苦却没有被得到提升或加薪，哦，我是在为主付上受苦的代价。或者是有些人甚至也以为他们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许多人不要跟他们做朋友，哦，他说我在为主付上受苦的代价。有一些人甚至也说他们也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找不到男女朋友，哦，他说，哦，你看我已经为主付上了信仰的代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到第六章第九节，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提的信仰的代价。信仰的代价是必须为上帝的道的缘故，必须是为自己做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缘故而被杀被伤害所定的。然而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些事情并没有一件都是为了上帝的道，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发生而产生的。还有另外一种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呢？他们认为当他们面对罪的试探，在挣扎的时候，在面对挣扎的去抵挡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也已经为主付上了代价。例如他说我必须放下我的工作的时间来教会敬拜，哦，你看我已经为主付上了代价。我必须花一些时间来预备服事，其实我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你看我已经为主付上代价。这是另外一种的感觉 的定义。然而这也不是神在启示录里面第六章第九节所讲的信仰的代价。也因为有不同对信仰代价的定义在教会里面产生，也难免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还有混乱跟分歧。所以因此在末世在美国这些教会里面，你会时常看到弟兄姐妹信徒会为这样的事情而分歧并且而吵架。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否已经发生在新加坡呢？我给你一个最新的例子，这样的事情其实也已经发生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如今也是活在末世里面，因为我们也是末世的信徒跟教会。最近在大选的时候，我与人家分享圣经如何看同性恋的事情，而在几种的基督教基督徒里面，我看到他们对这个课题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哦，我们不要提耶稣基督是唯一使人与神和好的道路，说不要提，不要提，不要说那个是唯一。 There are many road to Rome。 第二，他们也不赞同圣经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们是认为不需要对同性恋的人，犯了这样的罪的同性恋者过于的严格跟苛刻。第三，有一些信徒对上帝的道不感兴趣，还有一些信徒，他们为什么对上帝的话语不感兴趣呢？因为他们认为我更感兴趣的是新加坡是否更加的民主。也有一些人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他们虽然知道圣经的确是提到这同性恋的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然而他们却把这样的话题、这样的真理、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警戒隐藏起来，不要说也不敢说。还有一些信徒，他们是不冷不热，他们认为这些话题跟他们没有关系，好像这个话题跟今天活在末世的信徒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敏感的课题，一些教会也不会提到这样的课题。所以弟兄姐妹，我甚至遇到一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一些人，如何在 Pink Dot Movement 今年的 Pink Dot Movement 在举办的过程里头，他自己在 Facebook 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在屏幕面前录下来，在那边跳舞庆贺这个 Pink Dot Movement。 我看到这个图像，也这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朋友，他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却在屏幕面前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跳舞庆贺新加坡的 Pink Dot Movement 同性恋的一个活动，让我想起圣经里面谈到淫乱的淫妇。有一些人还认为有同性恋犯了同性恋的人可以进入教会，而这样的人是不需要悔改的。所以弟兄姐妹，如今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愿意付上信仰的代价，在这样的课题上面为主、为上帝的道还有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吗？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在这个国家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日子 的例子。既然每个信徒还有不同的教会都对这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回应，当然也会在教会里面产生许多的混淆，还有许多彼此攻击的事情。所以美国这个 article 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活在末世， This is a sign of the times. 末世的其中一个记号，不但是要面对外面的敌基督的势力，而末世的信徒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声音，而彼此的攻击。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告诉他的门徒，他用弥迦书来讲这句话。他在第七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不可信靠邻舍，也不可信任朋友，要守住你的嘴唇，不可向躺在你怀中的妻子透露。第六节，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 A man's enemies are the men of his own house。 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若我们不预备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付上信仰的代价的话，为主做见证，为主的神的道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我们的仇敌会是来自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共同付上这信仰的代价，并且做一个见证神的道，并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共同等候，我们也必须共同受装备。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说，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要安息一会儿，等到那些与他们同坐仆人和弟兄像他们一样将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倘若今天我们面对了信仰所带来的攻击，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刚才我跟你说，我刚才在跟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谈同性恋的课题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看到我那位朋友竟然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在屏幕面前跳舞来支持同性恋的这个运动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有一股的冲动，很想回应并且来责备他，因为他真的很像淫妇。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什么意象呢？这是一个意象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里谈到说有祭坛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那里真的是有一个祭坛，那个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天上的意象，约翰看到了一个宝座，那里根本不是有个真真实实的宝座，那乃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一个宝座，同时也因此不会有真真实实的祭坛出现在约翰的面前，这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象。所以因此当这里说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的时候，带出了这些被杀的人不愉快的心情，这也不过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表达。我们要记住，当人的灵信徒的灵魂一旦离开了这世界，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来以前，我们的灵魂一定是在新的，一定是在乐园里，而乐园这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不愉快的心情，乐园这个地方 绝对没有缺乏耐心的心情。乐园这个地方也绝对没有人会在那里说受苦的心情。在乐园这个地方也绝对没有报复的心情。所以因此，乐园这个地方乃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世界，我们的灵魂一定是在安息里头，那个地方一定是快乐的，那个地方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看到，为什么这些信徒会有这个深渊的声音，还有似乎有很多许许多多不满的心情的表达呢？这只不过是在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如今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教会跟信徒，如果我们面对了必须付上信仰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耐心，以信心等候寻求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我再说，这段经文只是在教导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教会跟信徒，当我们看见外面的人，不信的人是如何羞辱上帝的名字跟轻看上帝的道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欺负他的教会跟信徒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耐心，并且以信心等候上帝公义的作为。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完弥迦书第五章跟第七章第五节跟第六节以后，在第七节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至于我却要仰望耶和华。弥迦说，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于我。所以信徒，我们要共同的来面对这世界，并且付上信仰的代价。我们要该如何彼此的相爱呢？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提醒的来等候上帝所要施行的公义的审判，无论是在今生的审判，或者是在将来永生里面的审判。第二，这里还说一句话，刚才我们在第十一节里面提到一句话，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这样说，我们要等，等什么呢？上帝告诉约翰说，你要等，等什么？那些与他们同作仆人和弟兄，像他们一样将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这句话是提醒约翰，还是有一群人，上帝所预备的人，是要为信仰付上代价的。这些人是为了上帝的道，为了主耶稣基督，为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缘故，付上生命跟代价的一群人。上帝已经预备了一群人，知道这个数目满为凑满为止。既然上帝已经预备了这样的人，我们也必须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或者是装备自己呢？首先我们必须好好的来装备孩子跟年轻人，还有甚至其他的信徒。我们不可以让这世界继续的来吸引或是的扰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这里的信徒。无论课题多么的敏感，无论这些课题外面的人是多么的不喜欢，我们必须大胆的、诚实的、来直接的教导这些课题，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信徒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的扭曲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我最近在跟一个年轻人，是另外一间教会的年轻人，在跟我谈到这个立位记第十八章跟二十章，那里谈到 Holiness Code， 也就是犹太人在写这个旧约的时候谈到的一些圣洁的律法的经文，在那里有谈到同性恋是上帝所反对的，上帝所拒绝的，而上帝会刑罚的经文，还有许许多多，包括家庭里面人跟人、家庭跟家庭之间乱伦的事情，当中也提到人跟动物胡搞的性行为的事情 ，Holiness Code。而这个年轻人他说他读了一个 article。而这个是当然这个文章本身是由一个学者所写的。他说当立位记十八章跟第二十章谈到这个男跟男、女跟女的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他说根据原文那里只是在讲一个大人跟小孩或者年轻人的一个性行为的事情。所以因此在旧约那个时候，立位记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大人跟小孩、大人跟年轻人这样的性行为，同性恋的性行这样同性的性行为是不合法的。所以他说这个学者是用这个原文来解释，他就问我圣经是这样看吗？所以从这里我就用圣经从旧约看到新约，从新约看到启示录，看到上帝的话语是一致性的，绝对没有一次上帝反对同性恋是因为这个是牵扯到大人跟年轻人或者大人跟小孩，绝对没有。所以因此从这个例子里面给我们看到，今天会有很多的人包括学者在里面会扭曲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教会的孩子还有年轻人跟信徒知道，所以你们要在家里同时也要好好的装备你们的孩子。同时我们要该如何的装备自己呢？我们同时要保持警醒，并且给予及时的警告。我们要睁开眼睛，我们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做什么呢？尤其是在大选的时候，任何的候选人如果是支持同性恋的，我们必须去注意，并且必须去反对。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个人会看重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看重，我必须做出及时的警告。我相信我在一年前台湾大选的时候，为什么蔡英文会胜利做总统呢？因为他是靠着同性恋的支持者中选，所以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我已经给你们警告，如今差一点在新加坡发生，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身为父母亲，身为末世的信徒，你们要保持警醒，并且给你们的孩子、年轻人、教会做出及时的警告。我们也要不断地为政府祷告。我们如今是活在一个末世的信徒，为我们的政府祷告。祷告什么呢？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平静的、安稳的日子里头敬拜我们的上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安或过平静安稳的日子。第三节，在我们救主耶稣，在我们救主上帝看来， 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课题上面我们不小心，我们采取忽略，我们也不看重，一旦有一天同性恋合法化，在教会被大大接纳的时候，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做小组组长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牧师的，你以为你还可以自由、敬虔、庄重的来敬拜神、传讲上帝的话语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末世做信徒，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彼此等候上帝公义的审判，并且同时，既然上帝会预备一群人和我们为信仰的缘故付上代价，我们同时也有责任的来装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跟我们的信徒。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如果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其他的人都愿意有共同的心志，献上为祭，他们都愿意为主、为神的道付上信仰的代价，他们也愿意共同等候上帝公义的审判，并且也装备教会。这些人，上帝说，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那白袍是什么意思呢？白袍是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圣洁的，这些人穿上白袍是有权利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这些人是这个白袍是上帝特别赐给这些为主付上代价的袍子，也是为今天活在末世的教会跟信徒愿意为主的道跟做见证付上信仰的代价的信徒所预备的白袍。所以一旦我们明白我们是活在末世的信徒，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我们不可能是为主而活的人。为什么呢？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如果我们疯狂，我们是为了上帝。是的，我们今天所谈的有关于上帝的道，还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对世人而言我们是疯狂的。然而第五章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耶稣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就是指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是那穿白袍的人吗？你是那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他们有共同的心志，和他们分享共同信仰的代价，和他们一样共同的来等候主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并装备自己跟教会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这白袍是为你所设的。然而如果你不是，如果你不是，你就有如犹大一样，为了贪爱这世界，为了贪爱这世界并且放纵情欲， 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这里说另一种人，他们会面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震怒，而这震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盼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犹大，亲耳听见耶稣基督的教导，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许许多多的作为跟神迹奇事，然而最后却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人不可能有白袍，这样的人一定要面对将来上帝的大震怒。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在接下来的日子，好好的做一个末世的信徒。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苏醒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主你所悦纳、你所使用的信徒。主啊，保守这间教会，保守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众人。无论我们年日有多长，我们都是主你所喜悦的羊群，主你所拣选的属于你的人，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会失落。我们感谢主，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更多的活泼的灵命，还有圣灵的充满，做一个忠心警醒仰望敬畏你的末世的信徒。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